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圆舞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Pinterest 共同创办人班希尔伯曼曾经说，你不要听太多建议，大多数给出建议的人都会过度简化，你也不要太钻牛角尖在每一个细节，只需要打造出产品，然后看看他们是否有效。人的话语具有影响力，有些话的确可以帮助人，有些话却使人混淆。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本书继续向前迈进，我们要一起探索言语的威力。
书本是一扇通往浩瀚宇宙的大门，里头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拿起心中的罗盘，让我们在书海中探险，一同追寻智慧、希望与爱。这里是阅读星球。
欢迎来到阅读星球，在这里金宁要和您分享我读过的书籍，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更多探索那未知的领域，也在当中重新得着力量。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是我们主要分享的书籍。上一周我们登上了第九个阶梯，诚实依然是最好的策略。今天精灵要和您踏上第十个台阶，和善的言语成就大事。精灵觉得这跟肯定的言语有极大的相似之处，或者是说有共同的核心价值。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挖掘，第一个是对自己所说的话，第二个是对他人说的话。言语承载着我们的思想、信念、我们的价值观，所以我们对自己说的话也会牵涉到自我形象跟自我肯定的范畴，这对我们的人生有重大的影响。就某部分而言，对自己的负面话语、消极话语，其实也是为自己开启了放纵之门，也不尊重自己生而为人的美好意义跟价值。举凡暴饮暴食、吸毒、性放纵、酗酒、赌博等等，都是对自己负面解读而带来的行为模式。不但如此，心理疾病也因此产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资料，全球有十多亿人患有精神障碍，其中焦虑症跟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障碍，而导致焦虑跟抑郁的首要原因是低劣的自我形象。英国心理学家哈德菲尔德在一份针对信心的研究报告中指出，常常对自己说你不行，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完蛋了，这些话的人在面对挫折的时候只能够发挥自身能力的 30%， 但常常鼓励自己说你可以做得到，你很特别，这些话的人可以发挥自身能力的 150%。 意思是说，那些对自己说肯定言语的人发挥的潜能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1820年，位在美国纽约州普兰县的东南小镇，一个贫穷的家庭诞生了可爱的女婴，她的名字叫做芬妮·克罗斯比。芬妮出生之后六周，因为感冒引起了眼睛红肿发炎，这时小镇上唯一的医生又刚好出外，父母情急之下又没有医疗相关的知识，竟然让四处巡回的庸医用火焰烤过的烧烫药膏敷在婴儿的眼睛上，灼热的药膏立即破坏了他的眼角膜。几天之后，芬妮失去了视力， 眼睛留下了永久的白斑跟硬茧，仅能够看见微弱的光，分辨模糊的颜色。那位庸医知道之后就逃之夭夭，也没有办法救责。不仅如此，芬妮失去视力之后，他的父亲也在同一年去世，而当时芬妮的妈妈才21岁。虽然如此，芬妮克洛斯比长大之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感到抱怨，放弃自己，反而写出了许多广为人知的赞美诗，写了超过8000首的赞美诗歌，成为历史上最多产的赞美诗作者之一。据说芬妮克洛斯比在8岁的时候对自己的状况写了一首诗：哦，我的灵魂何等欢喜，尽管我无法看见，我已经立志在这世界我要发奋自强不息，我欢喜发出许多赞美，其他人却没有办法如此，我不会，我也不愿意因为失明而哭泣叹息。芬妮日后谈到自己出生就意外失明的经历，她说，虽然这个是医生粗心大意造成的错误，可是神从不误事，我深信这是他的美意，要我在生理上过着黑暗的日子，好让我能够更加专一单纯地歌唱赞美他，并且激励别人一同赞美他。如果我没有失明，我就会被其他事物吸引，也就不能够写出数以千计的圣诗，让世界各地的人高声歌颂。所以如果我见到这位医生，我会告诉他，因他无意中的错误却对我在世上产生极大的帮助。他还说，我如果不瞎眼，就绝对不会得到这样好的教育，也不会训练成如此强的记忆力，更不会使这许多人得到益处。曾经有个人觉得芬妮的遭遇很可怜，觉得他一定会感到自卑自怜，甚至是怨恨。可是芬妮对那个人说，我巴不得一生下来就是个瞎子。那个人不解地问为什么，芬妮说，这样当我有一天到神那里时，我的眼睛第一位能够看到的就是主耶稣。从芬妮克罗斯比的故事，我们看到和善的言语不只是能够鼓励他人，也能够鼓励自己，甚至使一个人翻转生命的方向。芬妮并没有让自己被消极的声音所吞没，而是选择以信心跟赞美来回应，这个正是和善的言语成就大事真实的例子。圣经中也有许多地方告诉我们，口里所说出的言语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旧约圣经的诗篇34篇11到13节，众弟子啊，你们当来听我的话，我要将敬畏耶和华的道教训你们。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不但如此，神自己就是那位用话语带来安慰跟力量的主。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41章10节，神曾经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这样的话语是何等的温柔可靠，给人在困境里重新站立的力量。其实人类的创造之初，在三方面就具有神的本质，运用信心的能力，说话的能力，创造的能力。如果我们愿意以神的眼光看自己，就能够像芬妮克罗斯比以及诗篇中的诗人一样，超越环境的限制，发挥超乎想象的潜能。神看我们为宝贵，因为我们都是他所创造的。李友勋所写的《绝对肯定的奇迹》，超越 IQ 环境命运的 PQ 大能当中就有说到，制作一台汽车需要大约13000个零件，制造一架商用客机需要用到大约30000个零件，制造一架太空梭需要500万个零件。可是光是我们人体就有多达40兆以上的细胞，如果人体内的微血管、静脉跟动脉全部都连成一条线，总长度高达10万公里，可以绕地球2圈半。不但如此，成人的发量平均是10万根，每根头发可以承受重量平均100公克。像拳头大小的心脏一天可以跳动大约10万次。像火柴盒般的骨头，在健康的状态下 抗压程度是每平方厘米可以承受大约1700公斤的压力。我们的胃内衬上皮细胞每隔两三天就会更新，皮肤的表层细胞一个月会换一次。曾经有科学家说，人体跟地球相似，太阳和月亮像人的眼睛，江河像人的血液，森林像头发，大地像皮肤跟肉，金子和石头像骨头。人体 70% 以上是水分，地球有 70% 以上由水覆盖。身体有五脏六腑，地球也有五大洋六大洲。人的一生也像四季，出生是婴孩，渐渐长大成为青年，再到中年，最后成为老年人。地球一年四季有发芽开花的春天，阳光灿烂的夏天，丰收结果的秋天，以及白雪凯凯的冬天。神造人是独一无二，而且有他创造的美意。诗篇139篇的第13-17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复辟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当我们观看大自然，就可以看到这些美好的本意跟特质。虽然大海波浪来回翻腾数十亿次，每次波浪的形状都不相同，冬天下的雪花拿显微镜一看也都不一样，甚至微小的沙子，每一粒沙子都是不同的形态结构。我们人也是，长相、大脑、器官都有独特的地方。更重要的是，我们是有灵的活人，能够成长、改变，能够感知、记录这个世界。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对自己说如此负面消极的话，而不是肯定和善的言语呢？有一个寓言故事是这样的，有一天神灯精灵向乞丐显现，要给他实现三个愿望。乞丐想了想，就说出了第一个愿望，我想要有一个不锈钢的碗，可以拿来装乞讨的钱。精灵觉得很惊讶，但还是给了他一个不锈钢碗。第二个愿望，乞丐又想了一想，说我想要一个舒适又方便携带的睡袋，这样我睡在街上的时候就可以睡得安稳，还可以保暖。精灵给了他保暖又方便携带的睡袋之后，忍不住问乞丐，就这样吗？你还有什么愿望我都可以为你实现。乞丐非常慎重思考了一番，最后说，那再给我一个不锈钢碗好了，因为多一个碗，当我在乞讨的时候，也许还可以另外装点饭跟小菜呢。故事说到这儿，带给我们极大的反思，为什么这位乞丐明明遇到了如此难得的机会，却只许下这些愿望呢？因为他仍旧对自己有乞丐的形象，他对自己的认知总是因为我是乞丐，所以我可以怎么做来作为出发点。同样的，我们如何对待自己也会反映在对待别人身上，包含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对自己说和善的话，而不是消极负面的话，我们也就比较可以对他人说和善鼓励的话。不过对自己说和善的话，并不是指自我中心或者是自我欺骗的话语，而是以正确的眼光跟话语看待自己。要怎么做呢？如果要知道一台机器如何正确的运作，就要照着制作者所提供的说明书来使用。同样的，我们也需要以造物主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不仅可以对自己的存在本身是具有价值的这样的意念能够肯定，也能够对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特别的计划中活出那个有意义能够带到永恒的生命。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愿你的话。
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愿顺服仰望。愿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因你是我的王。
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阅读星球》，我是许金玲。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愿你的话》。我们今天在栏目里和您分享的书是沃尔本所写的《黄金阶梯：人生最重要的二十件事》，简称《黄金阶梯》，登上的第十个台阶叫做“和善的言语成就大事”。黄金阶梯的作者沃尔本曾经在一门课程中带领学生做一个练习来肯定别人，肯定自己。这个活动很简单，将教室内的桌子围成半圆形，中间放一张椅子，每个学生都要轮流坐上那张椅子。在这个练习的第一部分里，坐在椅子上的人要告诉其他人我有什么长处。显然这并不容易，不过这个是肯定单元的重要部分。沃尔本要学生学习肯定他们自己，也就是能够承认他们正面的性格跟习惯。通常这部分要花比较多时间，至少两分钟以上。因为学生都觉得告诉别人他们喜欢自己的地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到了第二个部分，在半圆圈之外的学生要对着坐在中间椅子上的学生说肯定称赞的话。唯一的规则是不可以称赞外貌或者是衣着。然后中间椅子上的学生会聆听几分钟别人对他的称赞跟敬意。说这个练习有一个正面的效果是一种保守的说法。事实上沃尔本发现他对教室里的每一个人都产生了极大的效果。第二天在课堂上，沃尔本跟学生们讨论这个活动，学生的脸上依然散发出光辉。他们说这个活动太好了，在其中不仅是听到有关于自己的好事情，也觉得自己正在做对的事。这个活动鼓励他们，增强他们的信心以及自我评价。于是沃尔本要学生写下他们从肯定这个单元学到的东西是什么。综合整理经常出现的回馈有：我们需要养成寻找别人身上优点的这个习惯，建立别人比分化别人更有果效，没有一件事比得上别人所给的赞美，我们都需要别人的肯定跟鼓励，肯定引发别人发挥所长，而且每一个人都是赢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是法国17世纪最具天才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跟哲学家，据说他的智商高达190以上，十几岁就写了本科学著作。他认为和善的话并不费力，却能够成就大事。相反的，批评论断的话语也不费力，却会留下伤痕，甚至是毁坏生命。有一位年轻人，各方面都很优秀，却常常出言不逊。一天，村子里来了一位神父，年轻人对神父说了一些羞辱的话。其他人看不下去，劝告这位年轻人。年轻人却振振有词地说道：不就是几句话吗？我向他道歉不就得了。于是年轻人找了神父，跟神父说：虽然我之前说的话都无伤大雅，但作为补偿，你要我做什么都可以。于是神父从口袋里拿出了几颗钉子，对年轻人说：年轻人，你去把这几颗钉子钉在树上吧。年轻人觉得很奇怪，但还是照着神父的话去做，把钉子钉在树上。钉好后，神父又说：去把钉子取下来。年轻人这时有点不高兴了，可是还是回到树下准备把钉子取下来。没想到费了半天的劲儿，用各种工具折腾了半天才取下了一颗钉子。这时神父来到年轻人的身边，指着那个钉子留下的痕迹说：钉子就算拔出来，树干上是不是仍旧留下了深深的洞呢？神父又深深地看了一眼年轻人，接着说：对别人所有伤害的话，就像这个钉子一样，尽管你能够取回来，可是你留给别人的伤害，就像钉子留在树上的疤痕一样，这个是深深的伤痕。说批评论断的话语，甚至是羞辱贬损的话语，带来的伤害是巨大的。反过来说也是。有一位美国军人从军校毕业之后，同学一个一个晋升，他却在原地打转，迟迟没有办法上前线服役。他为此感到沮丧。 可是他的妻子却常常安慰他，鼓励他，说和善的话劝勉他，告诉他，总有一天你一定有机会升职，千万不要放弃。这些话大大激励了他，帮助他重拾信心跟勇气，在凡事上全力以赴，也愿意做别人不肯做的事，忠心达成任务。后来做了十几年少校的他，终于升任中校，他就是德怀特·艾森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任命为总司令，带领美国以及盟军赢得胜利。不但如此，艾森豪也是美国第34届总统，在他的任期内稳定美国的经济，限制种族歧视法律，取消种族隔离，一生致力于人跟人之间的和睦。有很多人并不明白，当他们肯定别人的时候会带来多么大的力量，所以我们大多没有得到积极的鼓励，而是遭遇到消极的阻力。我们似乎生活在一个只看我们错误而不看我们长处的世界。半个世纪以前，人际关系学大师卡内基曾经说，任何傻子都可以批评、谴责、抱怨，而大多数的傻子都这么做。可惜的是，他的话到今日依然生效。古老的智慧书《箴言》也曾经说，温良的舌是生命树，乖谬的嘴使人心碎。使徒彼得曾经引用诗篇34篇的话，而且加以补充，他说，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听到这，从前面精灵和您分享的故事跟例子里，我们看到了和善的言语的确能够成就大事，它能够帮助一个人重拾信心，也能够使人有积极的行动，甚至改变整个人生的走向。然而我们也必须承认，我们并不是总能够说出合一的话，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巴成了批评论断的工具，不但伤害了别人，也让自己的心灵失去了平安。神深知我们的软弱，所以他赐下话语来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从来不会论断别人，反而是用话语带来医治跟释放。他曾经对税吏撒该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他对那个被法利赛人跟文士定罪的妇人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些温柔和善充满爱的话语，不只带来了安慰，更是彻底翻转了人的生命。如果你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成为你生命中的主，你不但也能够经历赦罪的自由，也能够学会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看别人。从此，你的口不再只是批评抱怨，而是成为祝福的泉源，口里所说的话也能够成为帮助他人的力量。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杨咩咩的舌头不出恶言。
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的花，也要立而心山群桥，和睦一心追赶。
这里是蓝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